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像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心门敞开，接受您做我们的救主，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做我们的主，做我们人生的主，做我们生活的主，让我们每天活在主基督里面，我们有方向，有目的，有意义。主啊，我们也愿意把这个讲台奉献出来，让基督在这里做主。您自己掌管你的仆人，赐给他当说的话语，能够把你的圣经的真道讲解出来。主啊，我们也把这个会场献给你，让你做主，是您自己在这里掌管整个的会场，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让你自己的名字在这里得到荣耀，也让撒旦魔鬼在这个地方毫无所得。我们从开始到末了，你是创始的主，你也是城中的神。我们求您今天早晨向我们施恩，在这个聚会当中你掌管一切。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对你们说话，跟你们讲道的时候，没有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有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因为那时候我是用奶喂你们，不能够用干粮喂你们。他说，就是如今我还是不能够用干粮来喂你们，因为在你们当中分明的显明出来，你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因为在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结党的事，有淫乱的事，有争讼的事，有吃偶像祭物的事等等，引起许多的问题和纷争来。所以明显的看出来，你们是还没有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明显的看出来，你们还是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从这一段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教会它成长的光景怎么样，也可以从它在每一个主日的讲台所传讲的信息是怎么样。那一个传道人每一个礼拜天讲的仅仅是一些很浅薄的道，或者是讲几个故事，或者说几个笑话，然后大家就回家了，或者是他是在用干粮喂我们，真是把圣经的真道深深的、有条理的、有计划的来教导我们、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听出从一个主日的讲台，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教会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基督徒生命的程度怎么样，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吗？或者是已经长成满有基督身量是属灵的基督徒？我们知道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要长大，要成熟，要成长。这个生命要成长呢，它就必须要有合适的粮食，要有足够的营养。什么人吃奶呢？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成人大人整天拿着个奶瓶，开饭了拿个奶瓶喝一点奶就成了，你有没有看到这样？或者是整天都是吃一点稀饭，那一定不成。如果一个成人只是吃一点稀饭喝一点奶呀，他一定是脸黄肌瘦，长得不结实，不健康，什么样的疾病都会来。成人他就应该吃成人的食物，他就应该吃干粮，他应该吃有营养的食物，足够他身体的需要，而且成长，而且能够强壮。我在乡下长大，我们在乡下许多做工的人呢， 那个成人不但吃干粮，而且每一顿，在这个夏天工作的时候，我们家一天吃四顿，四顿都要吃干粮，都要吃干饭，连稀饭都不可以，不够，要不然要做那么重的工作，那吃稀饭没有力量。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些侍奉神的人，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两种的情况，一种是在殿里面的祭司，对不对？祭司要什么样的人侍奉？要成人，满30岁的人才可以开始有祭司的职任，可以侍奉上帝。他在上帝面前一切都准备好了，他的灵命、他的知识都准备好了，才可以侍奉上帝。另外有一种什么？是当兵的，以色列的军兵，也是要那些成年人有力量的、受过训练的、能够拿武器出来征战。那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要进到做祭司的职分，他必须是一个长大成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要做基督的精兵，能够做战士，能够与撒旦魔鬼征战，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他也必须是一个成长成熟的基督徒。感谢主的恩典，上一个礼拜天我讲道成肉身，我觉得所讲的真理是比较硬一点，是像干粮一样，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困难，在准备的时候。然而我感谢上帝，因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因着神施怜悯，所以我讲完道之后觉得很释放，讲完道之后弟兄姊妹们觉得很得帮助，有好几位对我说，哎呀，牧师，今天所讲的道给我非常大的帮助。然后到了礼拜三的晚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张公敏弟兄告诉我说，哦，他说就由于这个道成肉身的道传讲出去是干粮的样子，所以好多人来订袋子。他说我这个礼拜特别忙，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要道成肉身这一天的讲道。因此我就感受到说，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是到吃干粮的时候，不是吃奶的时候，甚至于不是吃半流汁的稀饭的时候，乃是吃干粮的时候到。所以今天我要照样的讲，要讲多一点，要讲深一点，要把主的心接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道传讲出来。所以今天我的题目要讲肉身成道。我要再读几节的圣经，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要从第二节读起。约翰福音第一章要从第二节读到第13节，我今天早晨要讲这一整段。第二节这里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接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这个肉身成道，我要分三点来讲，也是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这里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头一段，是什么题目呢？这一段的段题啊，就是讲到这个肉身有道，肉身有道。怎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二节，这里说，那一位道从太初就与神同在。上一次我讲了道成肉身，我们要认识那一位肉身成道的神，就必须从道开始认识起。因为圣经里面一开始讲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我们要认识神呢，你一定要先认识道是什么。我们要认识神呢，是接着道来认识神的。道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还记得我上一个礼拜天讲道的那个希腊字和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一切事物的后面有一个思想，这一个思想乃是从一位思想者所发出来的。这位思想者发出来的思想，然后做了一些的动作，就造成一些的结果。什么结果？世界上的万有都接着他出来了。那就是说，每一件事物的后面是有一位运作者，有思想的、有智慧的那一位创造出来的。能看见的是从一位不能看见的出来的，有生命的是从一个生命的源头出来的。道的意思是这一个。第二，道的意思就是话语。那一位道怎么样创造世界显明出来的呢？是接着他自己的话。因为创世第一章说，那里说神起初创造天地，他怎么样创造呢？他说话，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就把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上帝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表明的，因为话是表达神的心，话是表达他的能力，话是显明他自己那一位信实的神，是接着他的话语显明出来的。所以要认识神是要接着什么呢？接着上帝的话来认识。那么今天就讲到说这个肉身成道的第一点，肉身有道。我们还是看到第二节，就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显明他是一位与神同在的有位格的那一位，他跟神同等的、同权的、同荣的一位。底下第三节就说万物是接着他造出来的。那不但说出这个道是有位格的、有思想的、有情感的、有意志的，他成一位的，他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东西，而且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他没有说万物就是神造的，神自己本身造，他说万物是接着他造的。接着谁？接着道。神接着道来造万物，万物是接着他造的。这个万物接着他造的和所有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万物是指一样一样的东西分开来讲的。这里的万物不是笼统的，就说上帝造了万物都出来了，不是那样的，乃是一样一样造。第二个是有次序的，有先有后的，先造什么后造什么。什么意思啊？是显明这位道来造万物的时候，他是思想过的，他是计划过的，他是经过他那一个美好的智慧在那里创作出来的，一样一样有次序、有先后的造出来，不是笼笼统统的，不是毫没有意思的，好像我们洗衣服一样，把所有一堆的衣服哈巴啷啷丢在那个洗衣机里面，空洞空洞空洞，不是那样的，乃是一样一样的造的，有计划的造的，而且有顺序的造的。所以你看创世第一章就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你说上帝造天地的时候，起初这个天地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上面运行，然后开始说话。他就找，他说第一要有光，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光景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就是光，所以他第一件事他说要有光，光出来了，光出来黑暗就退掉。第二他说什么呢？第二天他说要有空气，这个水连天，天连水，这么混沌的光景不是神所喜悦的，应该有空间出来，空气出来了。然后他说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就了。第三天他说这些海水都要聚集在一处，然后陆地要显明出来，把海洋和陆地分开，事就这样成了。并且他说地上还要长出青草来，给他们穿上衣服，很好看的绿草一片，然后还要有树木长出来，这个是算树木吗？算花草，这么漂亮的，可以的悦人的眼目，而且要结果子，果子你们都包着喝，因为他们还要继续的长树木。第三天事就这样成了，花草树木果子通通都长出来了，他有计划的。第三天到了，第四天他照光体，把那些光排列在天空，普照在大地，各种样的星星通通都照出来了。第四天，第五天呢，他叫什么？他说海里面要有滋生的活物，各种的鱼类就出来，陆地上呢，在天空当中呢，要各种的飞鸟。如果你想这个世界上一点有声音的东西都没有，那个真是很寂寞哈。我就想说，假如这世界没有青草，到处都一片光秃，真难看啊。如果这世界上有了青草，没有树木，也是很难看。有了很多的树木在这个地上，但是树木上从来找不到一只的鸟在那里叫飞翔，你觉得怎样？很单调，上帝造得非常非常的好。到了第六天，他说不但如此，地上还有各样的牲畜，人可以喂养的，有猫，有狗，有鸡，有鸭，还有昆虫，还有野地有走兽。到了最后造什么？造人。这里就说了，你看那个顺序，他说万物是接着他造的，一样一样上帝经过智慧创造出来。下面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而且他有顺序有计划的把它造出来。下面就是说什么呢？最后有什么出来了？生命在他里头，不但造了植物，而且造了有生命的动物。不但造了动物，最后说生命在他里头，下面一句话是什么？这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人的光。最后有人出来，有顺序的吧，最后就有人造出来。上帝把一切都造好了以后，最后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就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男又造女。所以这里你对照起来看，你看得清楚，他最后就说人出来了。而且这个生命什么生命？那一个丰盛的永恒的完全的生命，他进到人里面去，这个生命成为人里面的光，最后就把人说出来了。而且讲到神跟人的关系，所以我说肉身是有道的。神造我们这个肉身的时候，当初有道，不但是有道理，为什么造我们这个人有目的，而且神自己把那个灵放在我们人的心中。唯独人可以了解神，因为里面有神生命的光在里面。唯独人可以仰望神，唯独人需要神，唯独人祷告神，唯独人要敬拜上帝，唯独人有神自己才能够满足他。所以他说这生命乃是人的光。肉身是有道的哦，人之所以与飞禽走兽不一样就在这里，因为神的生命成为人里面的光，可以跟神有来往， 鹦鹉会讲几句话，你教它，它仍然属于飞鸟之内。猩猩好多样子像人一样，它仍然属于走兽之内。唯独人是有神的生命在人里面做光的，所以我说肉身是原来有道的，神造我们人是这样造的。但是你到了第二段看情况就不一样了，下面的五节圣经一连出来了有七个光两个黑暗。这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收光，两个光字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不要做见证，就是做什么见证啊？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他说这人不是拿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人可因他可以信。这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接连就有七个光子，然后呢有两个黑暗。所以下面我的第二段讲的是什么呢？肉身离道。本来人里面是有道的，人的心意是叫人活在神的光中。你外面有光，人的里面有光，因为你有光就没有黑暗，你有光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人有光就不害怕，人有光就表示他活在光明和自由之中，对不对？可是你到了第三界，一开始就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哎，那就说明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了。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人若说跟与神相交，行在神的光明中，他却是犯罪在黑暗里面，这人就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说得很清楚。所以这里一有黑暗出来的那个意思，马上就证明说人跟神的关系是不对的。神是光，他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那就表明是人的堕落，人有罪。因此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他马上就从光明进入了黑暗，他从自由就进入了捆绑，他从坦然无惧的光景就进入了惧怕，他就藏起来，他就不敢见神的面。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敢见神的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怎么样呢？这里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名叫约翰，他来是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要为光做一个见证，他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好，下面这一段使徒约翰写到这里，他就想到有一个人，人不接受光，人拒绝光，人落在光明里了，怎么办呢？上帝有预言，他说将来我要差遣我的真光照亮世上所有生在世上的人。那有一个人，他要在这光的前面来为他做见证，他要走在他的前面。他是谁呢？有施洗的约翰。主耶稣基督还没降生以前700多年就预言，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了，这一位要行走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要为那个光做见证的。所以他来了，他为光做见证。他说看啊，我不是那弥赛亚，我不是你们所等候的，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是那一位你们所等候的，我就是替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说你们要悔改，预备心，接受这一位，这一位就是真光，他是为基督这一位真光做见证的。啊，这一位真光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人照亮世上的人，使人再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到光中。 与神断绝关系的人类再跟神恢复关系，就是那个意思。但是很可惜啊，人肉身拒光，拒绝光。所以约翰写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说你看他在世界，世界是接着他造的，这世界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下面一年有八个他子，前面有七个光，指耶稣基督，但人拒绝光。下面呢就接着有八个他，用第三人称来说明的，光也是用第三人称来说明的，他也是用了八个他。他怎么用的？他说他在这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世界人不认识他，那是很悲惨的一种情况。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呢也不接待他，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吧。什么时候我们的弟兄出去了，你们做丈夫的一天出去工作了，回来一叫人，人也不答应，叫儿女，儿女不开枪，叫太太，太太不说话，开门，门锁起来不让进去，你有什么感觉？你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你，你回到你自己的家园，那个家园也不认识你，说哎先生你是谁呀，笑问客从何处来，你心里很难过。你看见报纸上正是有这样的很可怜的很可悲的光景，对不对？好多从大陆逃出来到台湾一住30年40年的，不开放，什么都不可以，不可以通信，不可以通邮，不可以见面，心要检查，不可以的，不可以通的，我根本就没通，我在台湾住了几十年都没通过，因为那是不合法的，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在8年前来到美国才给我家里面写信，写头一封信，几十年没有见面。那我们也看见说有人回去不认识了，40年之久，看见自己的妻子，哎呀完全不认识，看见自己的儿女完全不认识，那是一种很悲惨的光景。这里说他在世界，世界的万物是他造的，但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他，他到了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也不接待他，人是他所造的，是他的杰作，本来是懂得他的心的，跟他有美好交往的，认识他的，朝见他的，信靠他的，现在人不接待他。他就描写主耶稣来到世上的光景了，对不对？他来到世界，他降生的时候没有人接待他，连客店里面满了，没有地方他可以住，不要说他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一切设备准备好了出来降生啊，连客店都不接待他。所以诗人写一首诗啊，他的题目是借，主一生一世什么都没有，他是借。他说主降生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的床铺，客店里借给他一把干草。主耶稣离开这世界死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坟墓，一个财主借给他一个石洞。主耶稣没有自己的存款，因此他在行5饼2鱼神迹的时候，那个小孩献上那个饼和鱼。主耶稣没有自己的动产，因此他在讲道所用的那个渔船是那个小村民借给他的。主耶稣没有车子，他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向人借了一头驴驹。主耶稣没有房子，他最后一次告别的晚宴是设在别人的楼上。来说基督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他说没有高的帽子，没有金的冠冕，只有荆棘戴在他的头上，他的手上没有手套，也没有戒指，只有钉子钉在他的手上。基督更是一无所留，他说身外的一切都是人借给他的，身内的一切全部给出去。所以他说借乃是基督的记号，给 乃是他的人生。因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不接待他，到自己所到的世界来，自己的世界不认识他，那就叫什么？叫做肉身离道，人离开神，离开那位照我们的道的光景，就是这样。在哪里？在黑暗中。在哪里？在惧怕中。在哪里？在捆绑中。被那一个黑暗的使者，掌管着幽暗世界的撒旦魔鬼所控制，有一天要跟他到永永远远的黑暗里去。所以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跟你们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说，我们不是与这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黑暗的权势恶魔征战。这个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黑暗啊，弟兄姊妹，黑暗，你找不到一点亮光，找不到一点真理，就是黑暗。因为那个黑暗的恶者掌权，如果我们不从黑暗出来，不信靠那一位光，那个真光，不接受那一位真光，我们将来永远的去处就是永远的黑暗，跟那黑暗的恶者在永远的黑暗里面去。所以我第二段讲的就是肉身离了道。第一段本来肉身是有道的，第二段呢，肉身离了道。第三段是什么？就要讲肉身成道。所以他说了，他说这个世界，他到自己的世界来，世界不接受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也不接待他，也不认识他。第十二节、十三节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凡接待那位道成肉身的主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一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就是道成肉身了啊，那就是肉身成道了。肉身成道怎么成的？今天很多人想要肉身成道，我这个朽坏的身体怎么样修道不朽，我怎么样立德立功立言使我不朽，我能够吃什么东西使我不死，我能够用什么方法保持我不老，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心理。人有一个追求永恒的心呢，但是如何能够肉身而能够成道不永恒，能够进入永恒，不老不死不朽呢？就在这里。所以他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那这一等人呢，重生了，不一样，他不是像原来的人了，乃是什么？乃是从神生的。这就讲到第二个创造，这是再生，这是重生，这永生在哪里？在这里。这是第二个的创造。第一次的创造在哪里呢？是在第三节，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出来了，有神有道在他里面，这是第一次。后来光来到世界，世界人拒绝他，不接受光，人败坏了。现在十二节是第二次，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人要怎么样不朽不死啊？人要怎么样得到永恒啊？你接受永恒的主在你心中。所以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也说出一个真理，一个人怎么样信耶稣啊？就是接待耶稣，你接待他就是相信他。什么叫接待他呀？今天早晨各位来的时候， 那个大门是开的。如果大门关在那里，你要进来的是有人挡住你说 no no no， 你不可以进去，那就是不是接待你，那是拒绝你，对不对？接待你就是相信你。有招待的弟兄姊妹站到门口，门是敞开的，表示让你进来，而且微微的对你笑，而且说欢迎欢迎，而且给一张的节目单在你手中，那是什么？那是接待你啊。接待表示一个什么真理？表示相信你啊，表示你来，表示相信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来慕道的朋友，你是来这里敬拜神的，你是来这里仰望上帝，你是来这里听到的，相信你才接待你啊，对不对？不相信你不会接待你。如果不相信的时候，你来干什么呢？你这个人，你来讨钱的吗？你来捣蛋的吗？你身上有没有带枪啊？收一收，对，不欢迎不欢迎，那是拒绝，那不是接待。如果是接待你，就是什么？就是相信你。如果不相信你，就不会接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在哪？怎么样接待法？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他进到我里面来。我们在这里接待你，就是把大门打开，让你进到礼拜堂来。我们要信靠耶稣，就是把心门打开，让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所以我每一次跟慕道朋友谈到把主的福音讲给他听以后，我就问他说，现在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呢？每回谈到以后，我要问这个问题。好像我们的弟兄姊妹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你们怎么唱的？竖开心门，让主进来，主耶稣现在就站立在你的心门之外，对不对？你们刚才是这样唱的吗？啊，那就是接待耶稣。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敞开，说，主啊，我现在把我的心打开，我接受你这个真光来照亮我，我有什么黑暗的，我乐意对付。主耶稣基督啊，求你进来，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我让你做我的救主。我知道你造我的时候，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空处，单单是为你的。主啊，唯有你做我的主，我这个人才有主；唯有你做我的主，我才有真实的平安；唯有你做我的主，我才有真实的喜乐；唯有您做我的主，我才有那永恒不朽的生命。你能这样接待耶稣，你把你的心门敞开接待他，这就叫做相信他。相信他以后怎么样呢？下面就说，他就赐给我们权柄，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感谢主。主耶稣说，好，你照着圣经所说的，如此相信我，接待我，我给你权柄。你现在重生，你现在得救，你现在接受真光，你就活在光明里面。你现在接受我神的长子，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的众子里面的一位，你就做神的儿女。好了，有神的生命，做神的，有神儿女的地位，有神儿女的生命，不朽了，不死了，永恒了。因为神是不死的吗？如果他死就不是神呢，对不对？因为神是不朽的嘛，如果朽他就不是神了。因此他就说，这一等人，这一些接待耶稣信他有权柄做神儿女的人，他们不是从血气生的啦，那什么不朽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血气之中，每一个人有血气的人都会怎样？都会老啊，都会朽啊，老了就朽了，老朽老朽了。哎，彼得书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啊，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美容呢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等人不再是从血气生的嘞， 哎，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我们的父母的血气生出来的，然后我们生出来，我们有血有肉有气，然后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就长老了，然后就朽坏了。哎呀，真是这样，看也看不清楚了，听也听不清楚了，走也走不动了，蚱蜢也成重担，像圣经说的。前两天师母去买一个东西回来，提着，他说：“哎呦，这么轻一点，我的手怎么会酸呢？”我就说：“圣经说的，蚱蜢也变成重担呢、啊。”就是这样，你记也记不清楚了。这个，刚才说了要讲一件什么事情要去做，走到那里又忘记了，回来又想起来，走到那里又忘记了，记也记不清楚。那是从血气生的。还有你看见说，我在那个波坦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位童伯伯，童子的童，童子军的童，童伯伯。我看得到非常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但是怎么样呢？他老了，他朽了。什么朽了？这脑子朽了，他记不得。他起先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还好，后来慢慢越来越不成了。他自己的一件事两件事，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好像那个留声机放出来，他先讲完了以后啊，他跟你说了，再过30秒钟，然后他又从头讲了一件事，然后你坐在那里，他过10秒钟又从头讲了一件事，你跟他坐2个钟头，他就2个钟头都讲了一件事，因为他只记得那件事。后来慢慢越来越不行，连他儿女不认识。儿子女儿问他说：“爸，我是谁？”然后我不晓得。然后连他太太不认识。他起先最后他就认识他的太太，后来他连他的太太不认识。他后来跟我们讲说：“他说有一个女人到我家里来，哎呀，她也真是的。我跟她在一起，我接待她，她走的时候把我所有的钥匙都带去了。”你看我进房子都进不去，这个女人真是连她自己的太太几十年在一起的都不认识。因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他就说了，他说：“弟兄们呢，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这必朽坏的一定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一定要变成不死的才行啊。因此那些接待他有神的权柄做神儿女的人，他们不是属血气生的，不朽坏。第二呢，不是从情欲生的。什么意思？不再在黑暗里没有光明，情欲跟圣灵永远相争的，许多黑暗的事是从情欲里面发出来的。这一种人他不在罪恶里，不在黑暗里，因为他不是从情欲生的。第三，也不是从什么，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什么意思？人生孩子就是生，因为别人生我要生，而别人生了我没有生，这个不行。什么意思啊？就是要生孩子。为什么生孩子？为生孩子而生孩子。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大家都生我要生，这是从人意生的。而且还没有儿子还不行，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感谢主，这种人不是从人一生的，是神一生的。从神一生的，他说你生了，你人生活在世界上有目标了。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人活得有意义的，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每一天都活得有价值，因为不是从人一生的，感谢主。乃是从什么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谢谢主的恩典，那一个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不朽的生命。当一个人敞开心门信靠他接待他的时候，他就在他里面重生了，把我们再造了，使我们重生了，那就是永恒，那就是不朽，那叫什么？那叫肉身成了道。可能有一天我们这个肉身还会死，有一天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过来。因此这一个段下面的第13节的道，那个里面的真理说，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神生的。还有一个真理，那这等人是指谁呢？不但是指我们信他的人，还指谁？还指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讲的。怎么讲？耶稣基督。因此所有一些信他的人也要跟他一样，他死了怎么复活，我们也要复活；他怎么样荣耀，我们也要怎么荣耀；他怎么样回到父那里去，我们也要回到那里去；他怎么样与天父永远同在，我们也要与他永远同在；他怎么样享受神的荣耀，我们也要在那里享受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这一等人接受那一位使我们重生的主，我们要跟他完全一样。那是什么？那是肉身成道，那是人类的希望。哦，弟兄姊妹，那是人类所追求的。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所追求的那一个不死的、不朽的、永恒的、荣耀的在哪里。在道成肉身的主里，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乃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肉身成道。我们祷告。主啊，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请王寿明长老领我们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不但听见而且明白，不但明白，是这一些的粮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真正的营养和力量，让我们长大成人。
主啊，我们举起心来感谢你，
哎，没
赞美你，因为你这位道
主啊
改变了我们这个旧人。
主啊，
生活里面同样有你所赐的永恒，
哎，没
主，有你所赐的光，
主啊，
有你所赐的爱，
主啊，
让我们这样平凡的人能够作为你基督的现场，
主啊，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
何等大的福气，
哎，没，
我们向你感谢，
主啊，
向你赞美，
主啊，
你的话就是灵，
主啊，
就是生命，
主啊，
你的话也像两刃的剑，刺透我们的心。敲开我们的心灵心门，当我们说主啊，愿你进入，
是吧？
直到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
哎，没。
谢谢主，赞美神，你这样的恩待我们，
是吧？
也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讲台，你自己的仆人的口，把你自己介绍给我们，让使我们真正认识你，懂你的真神。
哎，没。
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永生。我们谢谢你。